啊，卓玛，谢谢你，谢谢你再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这些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求主来洁净，求主来亲自来堵住我们里面的破口，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按照主你的心意，按照主你的真理来走前面的路。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从前面的46章，从43章从开始就审判列国。为什么审判列国？我们前面提到过。那么这些国家都和以色列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神又透过审判列国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信实，知道神的大能，神的公义。今天分享49章，49章是审判亚门、审判以东、大马士革，还有基达、夏索，还有以兰这几个国家。首先是审判亚门。亚门这个国家，我们知道亚门是罗德和他的小女儿这个乱伦产生的后裔，但是神也怜悯。在四世纪里面，在撒母耳记11章都提到过，包括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都提到过，这个亚门这个民族和以色列经常有一些摩擦。第一节说，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看为何得加得子弟为业呢？属他的名为何住其中的诚意呢？这儿提到了说，以色列难道没有儿子没有后嗣吗？我们知道儿子和后嗣与仆人最大的区别是这个继承权。作为后嗣，作为儿子，他有承受产业的这个资格，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承受产业这个福分是外人夺不去的。那神这儿说，难道以色列人没有后嗣，没有儿子，没有人继承这个地这个产业吗？就是这片土地，这是应许之地，那么他没有人住在这里吗？因为旨意是以色列他们有后嗣，他们的子孙应该住在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马勒堪得加得子弟为业呢？马勒堪是谁呢？马勒堪是亚门人的神。在列王记上的11章第7节也把这个马勒堪叫做摩洛。我们经常看到摩洛，摩洛就是这个马勒堪。那么亚门人的神为何得加得子弟为业呢？就属他的名为何住在其中呢？那么从这儿来看，亚门人是敬拜这个偶像的，那么也就是这些亚门人为什么要得了加得之地，要住在其中呢？这个地方不是他们住的，是以色列的后嗣住的。我们看这儿这个图，这是亚门，亚门的西偏北是加得，所以他们是邻居。那么亚门人经常和这个加得这块有些摩擦，经常骚扰，最后就把这块地就占了，他们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在第一节就是针对这个去说的。亚门人的这个西南部是流便，南部呢就是摩押。亚门和摩押这个地方现在就是现在的约旦。我查了一下资料，就是没有资料去说亚门是人们常说的也门呀，那个阿曼的国家，不是的。亚门和摩押现在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后裔还在约旦。从这儿来看，就是神赐给的应许之地，赐给他的选民就是选民的，不容外人去夺取。他们虽然是侵略占有，也是临时暂时的，神必会把他们赶出去。现在这个亚门把这个加得地就据为己有，这是神亲自提出来，那么这个是神不允许的。第二节，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使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且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一节说这是神的应许之地，不容外人侵占。那么第二节就说，只要日子将到，神必使人听见打仗的风声喊声，那么时候一到，神一定会出手，神的公义一定会临到。是什么喊声呢？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是什么呢？拉巴就是现在的约旦的首都埃曼。我们在这图里面有，就是在加德这个旁边有一个这个城市，这是当时的拉巴，现在叫埃曼，这个是现在约旦的这个国家的首都。那么这个拉巴就代表了整个亚门属他的乡村都要被火焚烧，被火焚烧那就是被神彻底的要毁灭。所以神的公义一定会临到，神没有去替以色列人的报仇，是时候没有到。说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那么先前这些亚门人得了迦得的地为业，但是现在以色列要得他们的地，那以色列不仅要得回他们自己本来属于他们的地，更有包括亚门的其他地方得了更多的地，那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大约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586年被毁以后的4年以后应验了，被巴比伦王去攻击去烧毁了。第三节，西实本呢，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呢要呼喊，以麻布束腰。那么西实本、爱地、拉巴这个地也是代表整个亚门。以麻布束腰，我们知道就是受到这样的大难，他们极其的悲痛，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看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在篱笆中跑来跑去，那么就篱笆就是圈起来的嘛，可能那个时候就用篱笆把这个羊圈起来，这羊在里面就可以在那休息。但是现在这些亚门人呢，当外族侵略过来的时候，他们在篱笆里面跑来跑去，比喻他们就是六神无主，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去做，无力抵抗。因马勒看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一同被掳去，这个在48章的第七节有同样的话。48章第七节，当时神审判摩押的时候就说，基莫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啊，这是一个意思。祭司和首领被掳去，意味着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要被掳。第四节，被盗的民呢，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和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依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被盗的民呢，指的是亚门，因为他们敬拜的是偶像。亚门的祖先老祖宗罗德那是敬畏神的，但是他们的子孙没有把这个信仰传承下来，所以他们现在是被盗的民。说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可能这个亚门和摩押一样，他们这个有地里有势，有天然的屏障，他们以为这个天然的屏障可以抵挡外族的侵略，而且他们也比较安逸，在和平的环境当中，那么积累了好多的财富，所以有钱又有这样的屏障，他们觉得是没有人可以到他们这里来，这是一种骄傲。在人跟前是人里面是没有什么是屏障可以抵抗神的惩罚的。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命。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一个屏障，以为没有人任何人可以攻破他们，但是神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领导你。 神又兴起外邦人，那就是巴比伦人，而且巴比伦人带着其他的那些他攻取得到的那些国家的那些军队一起来攻击亚门。说神就是神，神有这样的能力，你们必备感受。第六节，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当时应许摩亚人归回，这儿同样应许亚门人归回，这是对罗德的一个怜悯，也是对这两个族裔的一个怜悯。神审判的背后，他的爱，他的怜悯仍然是会临到他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所造的每一个人，即使这些人是拜偶像得罪神，神仍然爱这些人，神恨恶他们身上的罪，但是神爱他所造的人。其实我从这儿来看，从前面对这些列国的审判，我们可以看到神拣选以色列其实不是单单来拯救以色列。那当时以色列选民他有一个非常一个优越感，认为他们是独具的，他们和其他民族是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这样的属灵上的一个骄傲。但是神告诉他们，从这个旧约我们看到神透过启示让以色列人明白，神不单单要拯救他们，神是要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来拯救世人。而这一个在新约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在实现，神透过他的独生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本来承诺的外邦人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恩典，被神拯救。所以从旧约里面我们一再的去看到神这样的一个应许。其实从创世纪里面的第三章，神在审判蛇，神在惩罚亚当和夏娃时候，那已经有清楚的应许，但是最后的是越来越明晰，这样一个思路，一条线。这个归回从长远来看，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俩群羊，选民这群羊和外邦基督徒这群羊，俩群羊合成一群，那么那个是真正的归回。第七节，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这儿审判完亚门以后，审判以东。以东我们知道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和雅各是一母同胞，是亲兄弟。刚开始以东这个民族和以色列关系还是很好的，很不错。神也命令以色列要优待他们，在这个申命记23章第7节，神跟当时的以色列说，你们要优待他们，经过这他们地的时候，对他们不要有任何的骚扰。但是后来呢，关系就恶化，就开始仇视以色列。在民数记的20章14节就提到过，民数记的20章14节，到21节，这儿提到过，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要进入应许之地，要经过这些地方，经过亚门人的地方，也经过摩亚的地方，但是经过那些地方，又请求他们允许他们经过，但是。这个以东王就18节，以东王说什么呢？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就是你要经过的话，我们就要出兵来拦阻。但是最后摩西没有得到允许，他们就绕道而行。说这个是亚门人，是其实神让这些亚门人和摩亚人和以色列人是友好相处的，包括这以东人和他们也友好相处，但是他们没有。包括历代之下的28章17节也提到过，在诗篇的137章7节， 说得更清楚。137章的七节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这个以东人呢，就是不仅不去帮扶这些以色列人，而且在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他们是幸灾乐祸。他们在遭难的时候说，以东人说你们拆毁拆的，直到他们完全被拆毁，在旁边是幸灾乐祸，在那儿去看笑话，这是以东人做的事。他们和雅各那是亲兄弟，这两个他们的后裔那还是这样一个关系，神让希望他们和睦，但是他们没有做到。以东这个地方，这儿啊，我这儿地图里面有，就是摩亚城南部，这是以东。后来这个以东人其实慢慢就被同化了。我们继续看，这儿提到的提曼，提曼是谁呢？提曼是以扫的一个子孙。后来呢，这提曼的后裔呢就住在这个地方，人们也把那个地方叫做提曼，也是以东的一个城邑。那么这儿的提曼也是代表整个以东。那么就是以东当中难道没有智慧人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神常常是拣选那些自以为愚拙的，让那些有智慧的羞愧。而这个以东人呢，是认为自己很有智慧，以自己有智慧为傲。这个和摩亚和亚门不同，摩亚亚门是以为自己很有才，很有财富，而且有屏障。虽然以东人下面会提到，在十六节会提到他们也有地理上优势，他们是更依仗自己的智慧，而摩亚和亚摩是依仗自己的财富。那么其实最后也是一样的，他们是都是带着这样一个骄傲，以为可以抵挡魏族的侵略，可以抵挡神的审判。下面第十八节说，底但的居民呢要转身逃跑，住在神秘处，因为我向以扫追逃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住在神秘处转身逃跑，那么就要躲避神的惩罚，打魏族侵略的时候。那底但是谁呢？底但如果我们当时留意的话，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妻子撒拉去世以后，他后来又娶了好几个妾，那么其中有一个妾叫基图拉，这个记载在一个创世纪的第十章吧，应该是，我们查一下看，那个是二十章，我们找一下啊，对，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五章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亚。约山呢生了示巴和底但，所以底但是从基图拉出来的。我们再看，说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是这样领导他。这个底但这个主意呢，后来慢慢的被这个以东人同化，所以最后就是属于以东的一部分，那么他们一样要神要追讨。第九节，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吗？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吗？ 这儿用摘葡萄倒栽来比喻。神说摘葡萄的如果到哪里是摘葡萄也不可能摘尽，那么盗贼来业界来去偷窃直到够了，就是盗贼偷窃直到他心满意足的时候偷够了，那么就停止了，意思就是盗贼也不会把东西偷光。但是第四节神说，我确实以扫驰路，写出他的隐秘处，那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逃出神的惩罚，都会显露出来，他不能自藏，藏不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竟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那神透过这样一个比喻说，神的惩罚是很彻底的，要让以东全然的毁灭。但下面第十一节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你指的是以东最后就把这些孤儿把这些寡妇剩下还有活命的，那么神呢对这些孤儿和寡妇是有怜悯之心的。在圣经里面神常常提到有一些人是受到神的保护的，一个是孤儿，一个是寡妇，另一个就是客旅寄居的，这些神是特别同情他们的，神要保护他们，虽然神有惩罚，但是也神要保护这些他们的性命啊，这是神的怜悯。第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并不能免，一定要喝。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那谁是不该喝那杯的呢？这个杯是指的什么呢？我们前面经常提到过，这个杯是神愤怒的杯，代表着审判。神的杯里面有两种，一种是盛的愤怒，一种是盛的祝福。那么信靠他的，我们就得到那个福杯，那凡是背逆他的，那么最后喝下去的就是这个愤怒杯里面这个酒，那是就是神的审判。那耶稣基督当时在最后一次在钉十字架之前那个祷告，就如果可以，请把这一杯挪去，只是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那个杯，耶稣基督那就是审判，神要透过耶稣基督让他承担我们本该承担的审判。所以神说原来不该喝那杯的，那在这里面指的是本来是神的选民，就神的选民犹大是不应该喝这一杯的，他不应该承受这样的惩罚的，但是他因为他们的悖逆他承受了。那他本来不应该喝，但是他们都逃不过，他们得罪神都神都去惩罚，何况是你们呢？只要犯罪得罪神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神的惩罚，特别在最后的大审判大众，人人都会接受这样的惩罚，这是逃不过的。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逼猎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这个波斯拉就是当时以东的首都，和前面分享的48章的24节那个波斯拉是不一样的，那不是同一个地方，这儿是以东的首都，那么就代表整个以东要最后是成为这样一个猎人惊骇，人感到惊奇，得到羞辱，被人笑话，被人耻笑，受到神的咒诅，成为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必变为永远的荒场。这个在以赛亚书的34章10节和耶利米书下面就是下面分享的18节都提到过，是永远的荒场。前面提到摩亚，提到维加蒙要成为荒场，但是不是永远的，这个永远的荒场确确实实现在在那个地方，从南到北一片荒凉，正是无人居住。第十四节，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神兴起巴比伦王，然后带领着周围的列国一块来攻击以东。 第十五节，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原来他们是骄傲的，以为自己很有智慧，以为自己是非常坚固的，但是神说他们是列在列国当中最小的，最后成为荒场，被世人去藐视，被世人笑看。关于这个对他们的审判，在以西结书和俄巴迪亚书以及约尔书当中，那三位先知也有这样的信息，都宣布了对异动的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非常彻底的。大家下去看一下，在以西结书的25章12到14节，在俄巴迪亚书的1到21节整个全章，还有约尔书的3章19节，都提到这些审判。第十六节，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大卧，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就虽然他们像大鹰一样在高高的大卧，那么在很高的地方大卧，那是非常安全的，人是够不着的，他是自己认为是平安的，但是神说你即使有这样的地理的优势，仍然不是你的保障，你靠着这些你给你带来的骄傲，无法逃过神的审判。只要神这时候一到，没有人可以躲避。第十七节，以东比猎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耻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他们最后结果是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俩地方到现在是没有人无人居住的，一定是。所以说必无人在其中居住，无人在那里住在那里。这些刚才我们分享过的第十三节变为永远的荒场。神对异动的审判是非常彻底的，异动的名号最后也听不到了。第十九节，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异动人逃跑离开这里，谁们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我把20节一块读完。20节，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那19到20节，神说时候一到，神必然会成就他定的计划，定的旨意。说转眼之间，我要使异动人逃离这地，谁们拣选我，就派神治理这地。这神的话一定会成就。这儿提到了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就是这个牧人指的是君王首领。当神审判时候来临时候，这些人在神面前根本站立不住。以东人，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号没有了，后来是被犹太人同化了。后来这个以东人和犹太人实际上是杂交，到了就是现在就是那个犹大的那个南部，有圣经里面也提到以图买人，在马可福音的3章8节提到以图买人。这个以图买人其实在希腊语里面就是指的这个以东人，所以这个犹太人当中的以图买人，就是这个异动人和犹太人杂交的后裔。那在耶稣时代，那个希律王就是异图买人。第21节，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 攻击波斯拉，到那日移动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就是移动人扑倒的声音就像地就震动，他扑倒的声音一下就引起地的震动，所以这个神的审判是非常重的，所以当时那个情况是非常惨烈的。人在红海那里就听见了呼喊的声音，这个红海移动在这个地方，红海你看在这个西边还很远，红海离那儿有200多公里，我们想一想，2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人呼喊的声音我们怎么能听见呢？神用这一个夸张的手法来形容神对他们的移动的审判有多重。也另外一层意思，移动的灭亡对之外的列国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可能当时以东对周围有些影响，人都可能以为以东是比较安逸的比较安全的，但是遭到这样审判，被魏族的侵略，所以当这些其他的还没有被神审判这些国家听到以后就害怕受到这样冲击。最后就是以东的勇士也心中疼痛，像临产的妇人，毫无招架的能力，只有被审判的份。我们从这个神对以东的审判看到，他和摩押、和埃及、和亚门还不一样。神应许埃及、应许摩押、应许亚门可以回归，但是以东没有。对以东的审判非常彻底，他们的地方是。有些地方是以后无人居住的。下面是对大马士革的审判。大马士革现在这个城市还在，现在是叙利亚的首都，当时是以前是亚兰这个国家的首都。亚兰我们非常熟悉，亚兰和亚伯拉罕是有渊源的，和以色列是有渊源的。那么当时以色列和他的父亲从乌尔，然后到了亚兰的哈兰，从亚伯拉罕，从乌尔到了哈兰，又到了又往南移，是在南移过程当中，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哈兰就当时在这现在亚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大马士革其实就代表了整个亚兰，它作为亚兰的首都，从论大马士革。哈兰和亚尔把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哈马和亚尔把，那么这些都代表了整个大马士革的地方，代表亚兰这个地方。他们这些百姓呢，听见凶恶的信息，这个凶恶的信息是什么呢？巴比伦要入侵了，要侵略要过来了，他们听见就害怕，消化。就是听见这个消息极度的不安，没有力气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第24节，大马士革发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就也没有能力去抵抗了，浑身无力，失去抵抗的勇气，连勇气都没有了。那么以东、摩押和亚摩他们还有勇气去抵抗，这个大马士革这个亚兰呢，连勇气这个抵抗的勇气都没有，转身就逃跑，听见这风声就逃跑。第25节，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神常常用讽刺的这个手法说，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那么当时这个大马士革正是一个罪恶之城，大家在那个城市里面享受最终之乐，是夜乐之城，这是神对他的讽刺。就像现在我们的这些大城市没什么区别，现在整个世界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哪一个城市不是在享受最终之乐？神的审判还没领到，时候没到。第26节，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到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的少年人是特别强壮的，那大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要冲锋陷阵的， 但是他们都扑倒在街上。在那个日审判的日子一到，一切的边境都默默无声，没有能力抵抗，最后可能是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27节，我必在大马士革城中失火早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便哈达是这个亚兰王的一个称号。那么亚兰王的宫殿被烧，这是最后亚兰国的结局。下面是对基达和夏所的审判。基达和夏所提到的不多。28节，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夏所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呢，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神说：巴比伦人，你们上去来攻击基达，来攻击夏所，把这些东方人毁灭掉。东方人指谁呢？东方人在指的是阿拉伯的部落，在以色列的东部。这个基达，我们看一下25章的13节，就是创世纪的25章13节，我们看一下基达是谁。25章13节，说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这提到了基达，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那么基达的最后这一部分后裔呢，这部分族群呢，就是阿拉伯部落的其中的一份子，阿拉伯这个民族当中之一，包括这个基达的后裔。夏所当指的当时也是一些阿拉伯的部落。那么夏所具体是谁的后裔，这不是很清晰。但是其他经文里面提到，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加利利那个地，那有一个夏所，但是这个夏所和加利利那个夏所是不是同一个夏所？但是他们也遭到神的毁灭。29节，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被夺去，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景象。但这儿提到了帐篷，提到了幔子，就说明基达和夏所这些阿拉伯的这个部落，他们是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有帐篷有幔子。说帐篷和幔子代表他们的居所，居所包括羊群，包括一切的器皿并骆驼，他们的所有的财产都要被掳去。这四围都有惊吓，人向他们喊着说：四围都有惊吓。那就是敌人会从四面八方来围攻，他无处可逃。30节，耶和华说：夏所的居民呢，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计谋害你们，起义攻击你们。神常常讽刺他们，前面也我们经常看到说：你们逃跑吧，住在什么什么地方。其实这是一个讽刺，这是个反话，说你们逃跑吧，你住在神秘处，住在隐秘处。但是巴比伦王设计谋害你们，起义攻击你们，是逃不掉的。尼布甲尼撒所设计要谋害他们，这个也是出于神，神要透过尼布甲尼撒这个工具来审判这些列国，这也是神的计划，神的命定。时候一到，神就会开始他的刑罚。31节，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呢，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说加勒底人呢，就是神说尼布甲尼撒，你们起来，你们去攻击这个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那这个就指的是基达和夏所，他们认为自己是非常安逸的，比较安全的。他们甚至说无门无栓，这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晚上睡觉也不插门，甚至走开也不锁门，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没有防备。像加拿大、美国这些加拿大的地方，我们过来经常听他们去讲， 二十年之前标准，二十年之前他们门是不锁的，白天出门不用锁门，没有贼，也没有去人去偷去抢。但是现在不像以往了。说为什么不去锁门呢？无门无栓呢？因为安全嘛，不去防人嘛，不去防备嘛。这就是当时基达和夏说的这种情形，甚至说他们是这样情况，你们起来，你们去。第三十二节，他们的骆驼必为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替皱为头发的人分散四方，是这样从四围领导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认为自己安全，出门都不用去防备别人去来家里面，但神说你们要去，让加勒底人去攻击他们，骆驼牲畜都成为加勒底人的掠物。神说必将替皱纹头发的人分散四方，替皱纹头发，这是与拜偶像有关的一个行为，是异教的风俗。把四围的头发剃得光光的，中间留下一块，那是很特别的，这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神说这些人是要分散到四方，是这样从四围领导他们。第三十三节，夏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神对夏所的审判也很彻底，就像以东一样，永远凄凉，永远的荒场，永远没有人居住。我们相信现在这个那个地方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是戈壁或沙漠无人居住，像在中国的好多地方，中国的西北那些沙漠地方是没人居住的。这是对基达和夏所的审判，下面是对以兰的审判。以兰离这个以色列是很远的地方，它现当时那个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伊朗那一块，说是以兰就是现在的伊朗这个地方。以兰这个民族呢，一开始很特别，它有一段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是比较稳定的。后来呢，被波斯人同化。波斯人就是现在伊朗人。他被波斯同化以后，成为现在的伊朗人。所以现在是伊朗，可能是这个人群当中的一部分。这是以兰。第三十四节，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用以兰的话临到一切先知耶利米。以兰离以色列那么远，世代其实与以色列是没有成的，神为什么要审判一个好像与以色列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个民族呢？这个需要我们思考。神，我们也可以看到，凡是拜偶像的、得罪神的、远离神的，神都是逃不过神的审判，无论是与以色列有过关系的还是没有关系的。那今天而言，我们这些信神的儿女是遍及全球各地，其实每一个国家都与神的儿女是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遭受逼迫，但是时候一到，神一定会加下审判。第三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以兰人当时可能是以弓箭为谋生，他们有这样一个能力，他们的弓箭也代表他们的力量，代表他们的权力，他们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防备周围的人，比较强大。但是神说我要折断你的弓，就是你们认为这样一个权力、权柄或力量。第三十六节，我要使四风从天上的四方刮来，临到以来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四风从四方刮来，那指的是这些外族从四面八方要过来侵略，也代表强国，这四方也代表强国，其实是指的巴比伦。巴比伦带着周围的列国，已经拿下的列国来攻击以兰。 第37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凶所欺面的人面前惊慌，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神说要使用那些凶所以兰人性命的人来凶所他们，攻击他们。那么这些人，当这些巴比伦人过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惊慌，只能逃跑。但是逃跑呢，神说又有刀剑追杀他们，逃到哪儿都有刀剑追杀，直到他把他们灭尽。第38节，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的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儿很奇怪，在前面没有提到过，神单单在以兰要设立他的宝座。在圣经里面，神亲自提到说设立我的宝座，这个经文不是很多，也就那么几处。但这儿对以兰人，神要审判的以兰人设立他的宝座，设立他的宝座意味着神的同在，意味着神要掌管这个地方，说明神不会丢弃。所以最后一节39节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以兰人审判，但是神有应许，他们和摩亚人和亚摩人和埃及人一样，神有这样的应许，要让他们归回。我们看到前面对这些列国的审判，有的很彻底，有的神有应许，将来这些神也预言这些外邦人将来也有机会得救，也有机会和以色列人和他的选民合成一群，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透过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神透过预言对列国的审判，一方面是安慰他的选民以色列，另外一方面也是警告，也是提醒以色列人要警醒，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不要效法那些外邦人，不要效法异教的风俗，不要沾染污秽，不要随从世俗。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属神的儿女，对于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警醒。我们不要就是单单看这些外邦人也是很热闹被神审判了，其实背后属灵的意义是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也是，我们活在世人当中，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所寄居这个地是污秽之地，是充满了污罪恶的地方，但是我们在这污秽之地我们寄居下来，我们也是独居的，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圣洁，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圣殿这个门看好，这是我们现在要警醒的，不要像以色列人当时像犹大人一样效法那些异教的风俗，去沾染那些污秽，随从那些世俗，被神审判。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名分，是神的儿女，有这样的福气，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福气，我们不是一劳永逸，我们不可以在那里睡大觉，我们时时刻刻要警醒。所以神要透过这几章，最后这几耶利米书的最后这几章对列国的审判，要提醒我们，我们当如何在世人当中行事为人，如何去持守神的道，如何去活出神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儿。